姊妹早上好。我们中国有一本古书叫《论语》，里边记载了孔子的一个门徒叫曾子他很出名的几句话他说：“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几句话呢，就是很能够描写现实。真的，我们看到当人快要去世的时间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的时候，无论他从前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可能是一个很凶的一个人，但是到他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突然间他的美善出来了，他真情也是流露出来了。其实历史上边呢，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好像在英国有一个湖它叫尼斯湖，几十年前突然间就说出现一个水怪就是很大的很庞大的一个怪物就游在水面上，然后有一个人就把它拍它的照片拍出来了登在那个时候英国的很出名那个报章上边。所以那几十年人都在那个湖里边要找这个水怪，但是后来这个派这个上片的老先生他93岁他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就公开这个秘密了，他说其实没有水怪是我用那个时候特别的技巧把那个影像制造出来的，没有水怪结果呢就骗了公众几十年的时候要他离开世界之前才公布出来不久之前呢也有一个74岁的男人就他临终的时候就对警方自首说我9年前在一个购物商场里边因为停车的问题就和另一个司机就起了争路所以呢我当时很愤怒口袋里边有一支枪就拿出来了，开枪把他杀死了。然后警方调查果然是9年前有一个30岁的一个年轻的男人被人开枪打死了在商场里边，但是一直找不到凶手，但是这个司机就承认了这个事。然后又有一件事也是不久之前呢，有一个女人她临终的时候就向她的儿女承认，她说我受不到你的爸爸的虐待所以呢13年前我是把他杀死了然后就把他放在一个冰箱里边现在13年还在那个冰箱里边所以对不起是我做的，那个时候我们骗你说爸爸走掉了不理我们其实是我把他杀掉的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看到手上还有很多这样的资料，就是一个人他临终的时候终于把真相把他讲出来了所以我们可以讲一句，人之将死不但是其言也善，而且其言也真所以我们今天就看到一个使徒彼得，他的生命到了尾声他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在他临离开的时候，他就写了两封信给信徒，一封就是彼得前书，一封就是彼得后书然后后书呢时间更晚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他要离开世界之前给门徒的很重要的一些信息所以我们看一看他要对我们讲什么话呢，他觉得什么事是最重要呢，他要把这个信息留下来给信主的弟兄姊妹呢我们来看一看刚才我们念的一段圣经。彼得首先告诉我们，我们不要怕提醒，不要怕麻烦人闹叨就是 对，常常都提醒我们，他说你不要怕，我们是需要提醒的。第十二节我们刚才念过的，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这些事就是他在十二节之前告诉门徒一些关于生命的敬虔的事，他就说并且你们已经在有真道上边坚固了，他就称赞那些收信的读者，说你们在真道上边是坚固了，但是我还是需要提醒你们。第十五节，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之后常常纪念这些事所以呢，他说有一件事我一定要告诉你们的，是什么事呢？就是你们需要接受提醒，尤其是信仰上边的不要觉得麻烦。我们人是很善忘的我自己也是呢年纪大了，很多事都忘记了。十九世纪有一个很出名的哲学家叫黑格尔我们很多中国人都念过他的作品共产主义呢也是受了他的一些影响。黑格尔他是当代很出名的德国的一个哲学家，他的门下有很多学生要跟他学习。有一天呢，有一个学生就拿出他早期的一个作品拿到他的面前说，老师我看你的书我看不明白特别是借你你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打开那个书给他看。黑格尔他就看了一会，他就找找他的头，他说，同学你知道吗，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知道只有两个人能够看得明白的，就是上帝和我，现在看来只有上帝明白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也不知道我写什么我忘记了从前我写的现在只有上帝知道了，我也不知道了所以呢，我们是很善忘的，但是很可惜，我们一方面是善忘，一方面呢，我们拒绝人家的提醒除了害怕人家很麻烦闹叨之外呢，可能也是我们过分的自信我知道了不用你提醒了我们很有信心很有把握如果我们看刚才我们看过的十二节，我们就发觉到彼得要提醒的不是那些已经忘记了真理的信徒他们忘记了，所以我要提醒他。彼得在那里说是那些在真道上边已经坚固的人，他说你们也需要接受提醒。所以弟兄姊妹，你们不要觉得我们做传道人的你们很唠叨，你们的常常都是讲这样的事，你们讲圣经真是重重复复的我三年前不是听过你讲解个圣经吗？现在又来讲了，我们都知道了。彼得的意思就是说不要这样，我们是善忘的，如果没有善忘，我们听到的道理还没有实行出来你没有忘记，但是你没有实行出来所以还是要虚心的接受传道人接受圣经的提醒。有时候我们事物繁多我们就忘记了圣经给我们的教训当传道人在一次讲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他还是讲老的东西我们不留心去听。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我们需要常常纪念，在打高尔夫球界在一个很出名的叫老虎伍兹Tiger Woods， 他出现之前呢，就最出名的打高尔夫球界的就是一个叫 Jack Nicklaus 的一个人尼高拉斯的一个人。那个时候他在事业巅峰的时候， 他年年都得到大奖，年年都是他赢的。他的球技呢，已经到了敲大师的水平。但是当报章访问他的时候，就是访问他为什么这很容易犯错的一些事你都没有犯错，你的技术几乎近于完美，是什么原因呢？他就说，其实我每年我都找培养我出来最初的那个教练那个教练那个时候是一个小教练他也是一个小青年人。他说我每年都在一直找他，他现在不是我的教练了但是呢他还是我从前的老师，但是我每年都在一直找他，将所有基本的打高尔夫球的技巧重新的锻炼。总有一个礼拜我就跟他由最初级的动作做起，再一次锻炼，就掌握了基本的技巧重新的操练。这个可能就是我成功的因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我们要把最基本的也是要常常的操练。好像打高尔夫球，我们最近看到一个比赛就是两个比赛运动员，他们都同样的成绩，同样的好，但是很出意料之外，其中一个那个洞距离只有几米，对那些大师级的高尔夫球运动员没有问题，一打就进去了，但是他竟然打不进去，一次是这样，两次是这样，结果输掉了那个比赛。所以呢，我们基本的也是很重要。所以当圣经的道理，主日学的老师、传道人再一次把很基本的告诉大家、提醒大家的时候，不要觉得麻烦。就是彼得在晚年的时候，他要离开世界的时候，提醒信徒要记住的一件事。然后彼得提醒我们第二方面，他是要离开世界了他要说很重要的，你们要知道的，这是耶稣基督的荣耀。第十六节他是说，关于基督的大能和他的荣耀是彼得自己亲眼看过的，不是听回来的，是他亲自经历过的，也不是捏造出来的。然后他就在十七、十八节我们读过的，就是说他从父神的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的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爱的，你们就要听他。我们与他同在圣善的时候，亲自的听到这个声音从天上出来。那这个我们大概很容易就联想起这个是描写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一件事。登山变相的这一件事呢，就记载在三本福音书都有，马太福音十七章、马可福音第九章、路加福音第九章都记载了。而且呢，三卷的福音书都告诉我们，在登山变相之前呢，耶稣向门徒发出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就是说，你们要背你们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但是这个是很大的挑战这要背这个十字架。所以呢，他为了鼓励他的门徒，他是说，你们将来要看到我的荣耀所以你们背我的十字架的时候，你们就能够分享我的荣耀。然后在讲完之后几天他就带住三个他的门徒彼得、雅各、约翰，就上山祷告。在祷告的时候，耶稣基督突然间改变了形象衣服发光，整个人发光然后门徒就看到他道成肉身之前的荣耀的形象。 有人就说这是耶稣基督在他的生命里边最荣耀的一段时间啊，他因为他一生都是啊出生在一个平民的家，穿着平民的衣服，吃平民的啊食物啊，住平民的房子，但是这一刻中他比世界上面任何一个人都尊贵。但是另外一个解经家他讲得更好，他说耶稣基督的荣耀本来就是从永远就到永远的，所以如果我们说这个时候他是荣耀的一颗，不如说他的在地上是卑微的一颗他在地上只是一颗的卑微，他根本从永远到永远就是荣耀的。很明显的我们看到彼得看到耶稣基督的荣耀，他觉得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就提醒门徒们你们也要看到耶稣基督的荣耀。当彼得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就把这件事重新的讲出来。当一个信徒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看过耶稣基督的荣耀，我们经历过他的荣耀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就能够更坚固了。在中世纪中古时代欧洲有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叫阿奎那Thomas Aquinas， 他写了很多书，其中一本 最出名的就是系统神学。系统神学有38卷，有3000篇论文，然后在这个书里边解答了10000个问题，就是一问一答的他提出一个问题然后自己去解答，有10000个问题。他的神学呢就奠定了天主教神学的基础到了今天他还天主教的正统神学还是以他为基础。但是有一点呢很多人不知道的，就是他在1273年他就是一个13世纪的一个人物，他在崇拜里边他写，他说崇拜里边他都见到异象，见到耶稣基督的荣耀，然后从那一天起他就停了笔不再写书。那个时候他的秘书是他讲出来秘书写出来的，就请他不能大师你写出每一句都是那么漂亮的言语，你一定要写下去。阿奎那就回答说我不能够再写了，我看到耶稣基督的荣耀之后，我觉得我的文字只不过是草木禾秸不值一谈，我不写了。彼得就是说他晚年对我们的善言，就是善良的话除了十分的可信之外，他也指出我们需要追求的一个对象，一个方向，这是我们在我们信徒的生命里边我们需要见到耶稣基督的荣耀，经历过他的荣耀。我听过有一个老姊妹的见证，她说我年轻的时候很反对基督教的，对基督徒很反感的，就是觉得他们那个迷信。但是有一次呢，他在自己的房子里边，他都看到一个异象，耶稣基督竟然从他的窗口里边进到他的家里边去探访他。他真的见到这个异象，从此他改变了，他真的相信了，一生他就坚守他的信仰，从来再不迷惑。所以弟兄姊妹，彼得提醒我们，我们需要见到耶稣的荣耀。我们有没有经历过耶稣基督的荣耀？或者我们至少从别人的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荣耀，别人的见证成为我们的一个经历。在列王记下旧约 记载了一件事，就是当时世界大国亚兰他就派兵去攻打以色列围住一个小城市小城市里边呢就住了一个先知叫以利沙，然后先知的仆人就很害怕，我们死定了，这个我们整个城市的人都死定了，就害怕的要命。先知对他讲，不要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同在的多。那个仆人觉得，哎呀，老师，你是不是眼花了？什么他们的大兵压境，我们只有一个小城市，你为什么知道说和我们同在的比他们更多？以利沙听到这个仆人，他就为他祷告，他说，主啊，求你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睛给他看到。然后上帝就开了那个少年人的眼睛，就看到周围有很多天军天兵在那里火车火马保护住他们，然后那个少年人他心中就平安，他见到神的荣耀，他心中就平安了。结果亚兰的军队不打自退他们就逃跑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一样，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上帝的荣耀，我们向主求，主啊，给我生命中经历最少一样，主啊，看到你的荣耀，看到你的荣美，我就一生无憾了。然后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三方面的教训，这是彼得他看过耶稣的荣耀之后，他看离开世界就像离开帐篷一样，他不再害怕了，他得到释放了。十四节，我以为当趁我还在这帐篷，这个帐篷就是代表他的生命了，我还在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个帐篷的时候快到了，就是正如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这一两节圣经呢，就给我们看到起码有两处，就是和福音书有很大的联系的。首先帐篷这两个字，这是我们刚才讲到的登山变相上边提出过，路加福音特别的告诉我们，当耶稣基督在荣耀中和摩西以利亚谈话的时候，三个门徒本来是打盹的，他们很疲倦，但是他们突然间醒过来，就看到这个情况。彼得呢，就见到那个异象十分的兴奋，他看到摩西和以利亚快要离开了，于是他就赶忙的走出来说，父子不要让他们离开，我们在这里真好，我们可以搭三座帐篷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然后路加福音在这里加上一个评语，说他却不知道自己想讲的是什么，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后来他明白了，那个帐篷，彼得本来帐篷的意思就是要留住美好你们不要离开我们大帐篷，你们就住在这里就好了，留住美好的一个意思。但是后来他明白这个帐篷再不需要了，他看过耶稣基督的荣耀的时候，他就不需要留恋了。那个帐篷也是代表他自己的一个生命，他看到耶稣基督的荣耀，他就释放了。我曾经到一个医院里边探访一个病人，为他洗礼。这个病人呢，他患上癌症，在治疗的过程里边，他就认识了耶稣，也认识了一般基督徒。当基督徒鼓励他为他祷告的时候，他很乐意的接受。但是很明显的一件事，我看得出他接受的背景，是因为他有一种强烈的他希望得到医治的一个盼望。 但是很可惜，无论我们怎么样祷告，情况都没有改善，病情还是一天一天的恶化。后来他就拒绝人去探访他了，他不要听福音了，这个福音没有用。但是弟兄姊妹没有放弃他，虽然不能够去探访他，他拒绝了，但是还是为他祷告。但是后来圣灵在他的心中感动他，他还是对人表示，我希望陈牧师来探访我，我就去探访他。然后再一次坚定他的信心，坚定他的信仰，他说，陈牧师可以为我洗礼吗？我时间不多了，我就替他洗礼。洗礼之后他还是活了几个星期，但是在这几个星期里边，他就不再害怕。他还说，陈牧师将来见，在天堂将来见。我告诉他说，对，弟兄，将来我要到天堂去看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当我们看到荣耀的基督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帐篷就离开，就不觉得可惜，我们心中就留了释放。但是在十三节十四节我们看到了，还有一方面是和福音有关的，就是这里讲到，正如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那一句，那一句也是在福音书有讲到的，就是当耶稣基督在拷问复活之后，拷问彼得，你爱我吗？三次的拷问他，然后彼得就回答了然后最后耶稣基督就向他讲到一个预言，耶稣说，彼得，你年纪轻的时候，你束上腰带，你要去那里你就去那里，你是自由的，你就去那里你都可以。但是耶稣对他说，西门，就是用他原来的名字，你年老的时候，别人要你替你出场腰带，要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然后约翰福音在这一句话里面加上他的一个评语，就是说这句话是指住彼得怎么样死，怎么让荣耀神来讲的。彼得大概在那个时候知道自己的结局他的生命快要完结了他讲出来，正如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但是他没有害怕，他反而能够得到分享耶稣基督的荣耀，他欢喜。后来我们知道彼得被罗马人抓到了，然后要钉他十字架，彼得就对罗马人说，不要像我的主一样钉我的十字架，我不配，你把我倒过来钉十字架。结果他真的这样的顺道了。然后讲到脱离这个帐篷分享荣耀的时候，我也看到有一个例子最近看到一件事就是关于一个叫米高佐顿Michael Jordan他是一个很出名的篮球明星，就是芝加哥的公牛队一个很出名的篮球明星。我从来不喜欢打篮球因为小的时候打篮球了，手指就弄伤了，那个球太大弄伤了，所以以后就不打篮球，也不喜欢听看篮球但是我看到这个故事呢，也是觉得很有意思。这个故事呢，就讲到这个超级明星米高佐顿，他帮助那个公牛队赢了几次的全国的冠军。但是后来呢，他就赢球的那个动力 已经不是他对自己表示，不是为自己。我得到的那个锦标已经够多了，所以我也不需要再多一个了。但是我还要打好我的球啊，因为我要为我的队友，从来没有拿过锦标的，我为我的教练，从来没有拿过锦标的啊，为他们拿，为他们争取一个冠军戒指。然后在1997年，有一个很有经验的教练加入了公牛队啊，做助理教练。那个时候他已经50岁了，他是一个很出色的一个教练，但是从没有跟过一个冠军队，从没有得过冠军的戒指。于是米高佐顿就对他说，我今年要打得特别的好，这是为你拿一个冠军的戒指。结果公牛队哪一年1997年果然第5次得到全国冠军。这个佐顿他的话是说，不是我的荣耀，但是我希望你分享一下荣耀，我是为你打球的。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主耶稣基督比佐顿伟大的多了，他献上他的生命，也是希望我们分享他的荣耀。但愿我们能分享到耶稣基督的荣耀的时候，生命这是要完结，也不是需要害怕的一件事。然后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四方面彼得在他临终的时候给我们的提醒，就是其言也善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要坚守信仰，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直到预言成就。预言成就就包括了先知的预言，也包括了关于主耶稣基督有一天从荣耀中再要降临的预言。第19节，我们并有更知道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要留意，直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他就鼓励信徒守住这个信仰，因为他知道这个很容易失去了那个信仰，尤其是当时罗马人迫害基督教，所以他要坚固他的信仰。再者，你说晨星要出现，有人说这是我们9大行星里边的一个金星因为在天亮的时候，其他的星星都慢慢的暗淡了，但是只有这个金星它的还有很清楚的就见到，所以普通说它是一个晨星。但是我相信在这里讲到那个晨星，其实是代表耶稣基督，在旧约里边也有讲到基督就是那个清晨要出现的星星。彼得他知道自己的道路快要完了，他好快就要见到耶稣基督了，但是他想到他留下来的那些门徒，那些信徒，他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他自己好快就要见到基督了，但是在地上的门徒还要面对很多困难，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所以就鼓励他们，你们要留意这个预言成就，直到等候这个预言成就在你们的身上。然后他还是要提醒信徒，但是那个预言你们不要乱解在历史上边，我们真是看到 关于耶稣基督再来的事上边，很多人真是乱解圣经，结果呢，造成不但是他们自知失望，而且也被世界的人耻笑啊！你们的基督来了，现在你们还说某天某日某日来，现在没有啊，啊都没有来啊！世界的人就说啊，这个你们看他们多迷信，他们就按住自己的私意去乱解。我们也看过了，好像东方闪电，要说按住自己的私欲去解释预言啊。韩国的那个统一教一个文先明也是按住他自己的私意去乱解。所以呢，彼得就是说，我们要相信那个预言，但是不能够用私意来乱解，一定要以耶稣基督在中心来解释这些预言。我们中间有些人念哈佛大学的，哈佛大学里边有一个建筑物叫 Emory Hall， 你们在Cambridge 你 Harvard Square 就看到那个 Emory Hall， 它要建筑的时候，很多年前它要盖的时候，就按住当时的规矩，就是在大门进口上边应该刻一些名句一些能够鼓动人心的一些有意义的话，就是刻在上边的。当时的哈佛校长是第22任的校长，叫 Elliot 校长，他就邀请当时很出名的一个教授，就是美国实用主义的大师，叫 William James。他就说你出一个主意吧，他就写什么在那个大门进口上边。William James 他考量了一会呢，他就说好，我们用希腊一个很出名的一句话，人为万事的量度，就是 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就是说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人存在，一切都没有意义。好像这个建筑物我们看到是很好，但是如果没有人存在就没有意义美丽的花，美丽的草，如果世界上一个人类都没有它就没有意义所以呢，人就是赋予世界意义的，万事的良多。然后他提出这个意见之后，一个月过去，两个月过去，校长那里都没有消息了于是呢，他那个楼房快要完工的时候这个 William James 教授就跑，好奇的跑到那里看，看到希望看到他提议的这刻在上边，但是他突然发现，在课堂上边呢，竟然是诗篇第八篇的一句话：“人算什么？你经顾念他。”念哈佛的学生，请你到哈佛去求证一下，看看是不是这样人算什么？你竟然顾念他。两者有天渊之别一个就是人是万事的良多，然后后来选出的一句是人算什么，你竟然顾念他。所以当我们在解释预言，在看圣经的时候，要小心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来量度用自己的心意，我们需要以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心。看圣经的时候是这样，解释预言、明白预言的时候也是需要这样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天父，我们看到彼得他要离开世界之前留下给我们的预言我们知道一个他要离开之后之前他留下的一定是他觉得最重要的事，所以求你也是帮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需要接受提醒，我们需要经历耶稣基督的荣耀，我们经历过了 我们就能够释放对生命有一个不同的看法，也帮助我们对了解圣经的时候不是按住自己的示意去明白圣经，是按住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中心去了解。我们谢谢主，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